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公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全球40多个商业团体致函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中国修改网络安全法；俄罗斯可能重返越南金南湾海军基地；澳大利亚海军称将继续飞越和航行南中国海；香港雨伞运动前学生领袖被判社会服务和缓刑。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一个穆斯林权益组织准备悬赏$10,000帮助破获一名穆斯林教士和其助理在纽约市被杀一案。星期六，55岁的伊玛目阿孔杰和64岁的乌丁离开下午祈祷后，正走在一条街上时被近距离的枪杀。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说，他将在星期一正式宣布悬赏金仪式。该组织全国执行主席阿瓦德说，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悬赏金能够帮助逮捕并依法处置从事了这起令人发指罪行的个人。他说，一旦实施逮捕，我们希望能够确定这名枪手的作案动机。警方公布的枪手草图显示，这是一名黑发男子，他蓄了胡须并戴着一副眼镜，但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可能的作案动机。聚集在纽约皇后区奥松公园内的一座清真寺附近的活动人士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附近布鲁格林区一座清真寺的主管乔杜里说，请注意听我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起仇恨犯罪。皇后区这座清真寺所服务的孟加拉裔社区成员说，他们希望能够把这起枪杀事件作为仇恨犯罪处理。星期六，大约100名抗议人士聚集在案发现场高呼，我们要正义。尼日利亚政府说，他们正在为2014年被绑架的女中学生一事寻找博客圣地。星期天上传的一段网络视频显示，多达50名齐伯克村的女生仍然还活着。星期天上传 YouTube 的11分钟视频显示，一名身穿迷彩军装的蒙面男子身后坐着或站着数十名面容疲倦、头戴头巾的年轻女子。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用豪萨语喊话，要求尼日利亚政府释放被关押在阿布贾、拉格斯和麦杜里谷的人。博克圣地过去曾发出过同样的要求，活动人士说，为了齐伯克村的女生，现在是尼日利亚政府开始谈判的时候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20国集团峰会于杭州举行的前夕呢，来自欧美、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46个全球主要商业团体近日联名致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备受争议的网络安全法早前通过人大二审表达了担忧，指法律一旦通过，等同于贸易壁垒将削弱安全保障，阻碍经济发展，因此敦促中方做出修改。有分析表示，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际商业团体和行业巨头向中国表达不满的行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美联社、路透社等近日报道，包括美国商会、商业软件联盟、苹果、微软、 高通、思科等科技巨头在内的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的金融、保险等行业的46个商业团体和公司，在致李克强总理的联署信中表示，网络安全法草案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贸易壁垒，违反国际贸易组织 WTO 规则，不仅难以加强网络安全，却会削弱数据安全性，阻碍经济增长，给外资和中资企业准入设立障碍，将割断中国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联系。报道称，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对联署信的消息做出任何回应。另据报道，网络安全法草案2015年6月人大初审，今年6月完成二读，其中部分条款备受诟病，包括发生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期间，中国当局可限制相关地区的网络通讯等，在华外国企业必须将重要业务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并协助中国执法部门进行调查，而且危及国家安全的资讯科技产品必须交由中方审查等。按照相关程序，草案经人大常委会三读通过后就将实施。由于草案包括的一些条款有一些不利于外企在华运营的条款，许多在华外企和商业团体都曾表达过不满。美国人道中国组织创办人、居住在加州的 IT 工程师周峰所星期六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出台网络安全法虽然是希望严控网络言论，但从经济上讲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壁垒。他说，
从政治上它主要是控制言论，镇压异己，从经济上来讲它是一个贸易壁垒。那现在这种安全法将来的争议肯定是越来越多，美国的这个事情上政府是非常短视的，为了所谓的短期贸易的利益不敢在这些问题上有强烈的立场，完全依靠美国的公司是不行的。
据报道，有外国网络公司表示，网络安全法草案要求外国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原理等商业机密，并迫使企业提供中国公民在相关网页的网络活动记录。周峰所表示，中国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强迫西方公司接受他设定的条件，而同时的一个效果也是扶持中国的网络科技公司。他说，
根本目的还是中共他肯定是想让西方的公司去同意他的条件，接受他的条件，而不是说最终与这些公司撤离等等。在这个同时呢，他所谓扶植的就是他们控制的这类的公司。
周峰所表示，如果西方公司屈从于中国的条件，这不仅将损害外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而且对其所有客户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声明立场。他说，
不光是这些公司本身的问题，所有使用这些公司的用户都有一个安全的危险啊，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反噬的，应该早点清醒，以贸易壁垒、拆除贸易壁垒这种原则，要求中国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互联网政策。
据外电报道，中国领导人表示，需要网络安全法来防止恐怖主义和反政府活动。中国一些行业组织的官员曾在媒体上表示，针对外国安全技术使用的一些规定和措施，也是为了保护竞争中的中国一些新兴的安全技术运营商。但是外国公司和商业团体近年来不断抱怨北京刻意减少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而这些限制性规定令外国公司在中国运营更加困难。此外，网络安全法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问题和摩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的前军方高级将领日前表示，俄罗斯正在恢复苏联时代曾使用过的一些越南机场网络， 空军重返太平洋。许多分析人士对俄罗斯能重返越南金南湾表示怀疑，因为那将使俄罗斯卷入中国与越南的南中国海的争执，不符合俄罗斯的政治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最近庆祝空军节时，前空军司令杰伊涅金对官方媒体表示，俄罗斯空军正在大规模地武器更新，国防工业在研发下一代的新式战机。目前俄罗斯不仅在恢复前苏联在北极地区的机场网络，也在重建远离本土在越南、在叙利亚和太平洋地区一些岛屿的机场网络设施。杰伊涅金90年代长期担任空军司令，退役之后仍对俄罗斯军界拥有重要影响。中国与越南1979年爆发边境战争之后，越南为了威慑中国，与前苏联达成协议，让苏联在越南金兰湾驻扎大批兵力，包括太平洋舰队的分遣舰队以及由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的若干航空团。俄罗斯2002年撤走了所有驻军，金兰湾基地随之关闭。随着南中国海问题日益被人关注，俄罗斯重返越南金兰湾的报道经常出现。越南驻俄罗斯大使5月份表示，越南领导人不反对俄罗斯重返金兰湾，与莫斯科保持互信是越南外交最首要的任务。越南领导人最近几年经常访俄，双方在2014年达成协议，越南允许俄罗斯军舰简化手续使用金兰湾基地维修保养。俄罗斯的伊尔78空军加油机当年春季开始使用金兰湾空军机场围在太平洋巡航的图95型战略轰炸机加油。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报道，许多军事分析人士期望越南能够成为叙利亚之后第二个俄罗斯将设立海空军基地的国家，金兰湾能够成为叙利亚的赫梅伊米姆基地之后俄罗斯在海外的另一个重要空军基地。分析人士施瓦廖夫说，俄罗斯的退役和现役高级将领时常提到重返金兰湾，那样能够帮助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展示自己的地缘政治立场。金兰湾机场的重建可能正在进行中。其他军事评论人士认为，苏联的核潜艇和其他许多潜艇过去曾长期停靠金兰湾，金兰湾帮助苏联控制了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俄罗斯讨论重返金兰湾之际，中国不久前宣布将在下个月与俄罗斯共同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而越南最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上部署了火箭炮。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俄罗斯为了确保战略侦察机和反潜分机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会利用金兰湾为远程航空兵提供加油服务，为此会升级更新金兰湾机场的一些导航通讯设施和设备。但俄罗斯不太可能全面返回金兰湾，那将使俄罗斯陷入南中国海冲突。政治学者亚历山德罗夫警告说，重返金兰湾可能使俄罗斯卷入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争端，政治上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因为俄罗斯希望既同中国也同越南保持友好关系。使用金兰湾基地加油的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和侦察机也肩负着针对太平洋地区美军的任务。一些学者认为，在让俄罗斯使用金兰湾基地方面，越南会非常谨慎，避免得罪美国。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利里佐夫说，越南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保持至今，但越南正同美国积极发展关系，不应过分高估俄越友谊。斯特利里佐夫说，越南越来越认为与俄罗斯相比，美国能给他提供更多的安全保护，所以越南正在谨慎地平衡，既推动与美国的友好，但同时也与俄罗斯保持传统友谊。越南最近几年从俄罗斯采购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绝大多数资金由俄罗斯提供贷款。有报道说，俄罗斯最近向越南提供了大批地面机场与战机之间通讯的装备。除了金兰湾外，俄罗斯正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建设新的机场码头和海空军基地。俄罗斯刚刚宣布将在叙利亚的赫梅伊米姆空军基地长期驻军。俄罗斯与阿萨德政府达成协议，可不支付任何费用，无限期地使用这个基地。俄罗斯目前在这家基地驻扎有大批部队和多种型号的战机。许多俄罗斯媒体把这一举动解读成为俄罗斯重返地中海，再次成为超级大国的标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两则有关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于星期一发布他如何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计划。就在几天前，川普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创办人。川普几个月来一直声称他对付中东的圣战者将比奥巴马更强硬，但他却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川普上星期有关奥巴马和克林顿建立伊斯兰国的言论，激起了人们对他发起新一轮的批评。川普在重复这一指称后，又表示他仅仅是在讽刺。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是克林顿的支持者，他说川普需要披露他的详细计划。他说，我认为川普与其发出一些不靠谱的指称，不如披露他的计划。他说，奥巴马总统建立了伊斯兰国，那是在撒谎。他应当说明他将实施什么样的战略来击败伊斯兰国，但他却说他有一个秘密的计划，可是谁也不知道这秘密的计划有什么内容。在全国的政治民调中，克林顿的支持率领先川普大约7%。克林顿还在几个将在11月8号全国大选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战场州领先于川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距离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宣布已经一个月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实际行动宣示对裁决的不承认不接受，似乎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这场裁决中并没有真正的赢家，中国不是，菲律宾和美国都不是。相反，南中国海地区处在危险的对峙之中，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仲裁结果也为南中国海各方提供了继续对话的可能。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仲裁结果宣布一个月以来，中国以种种行为无视仲裁并抵制仲裁。仲裁公布后，解放军空军宣布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例行性战斗巡航。在最近的一次巡航中，中国还对战机进行了空中加油。中国国防部7月28号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于9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例行性海军演习。8月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海案件司法解释，称将对包括有领土争议的南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中国管辖海域行使司法权。有报道称，这是中国针对南中国海仲裁做出的回应。另外，近日有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多处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这些飞机库可以容纳中国任何型号军机的飞机库。更早的时候，可能是中国成功的让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在声明中不提及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现在根本就没有赢家。他说，美国没有赢，尽管美国采取了种种努力，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我们的盟友在看着。中国也没有赢，因为中国正促使整个区域国家以组成新的安全联盟的方式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他们与美国、日本以及彼此之间建成安全合作，印度和印尼在谈海事合作，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也在谈三边海事合作，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没有赢。他说，菲律宾当然也不是赢家，虽然菲律宾前总统阿莫斯目前正在与中国官员接触，但是中国之前表示，只有菲律宾在放弃仲裁决定的基础上才能谈判。拉莫斯日前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在香港非正式会晤，双方试图为重启两国就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会谈定调，但是中非首次接触似乎并未涉及南中国海主权核心的议题。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陷入了一个行动反制行动的怪圈，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更多的建设，美国向南中国海派去军机和舰船，彰显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再建设，美国再派飞机和舰船，这些动作在循环往复，每一次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有分析认为，因为国际仲裁的裁决让菲律宾获得太大的胜利，所以让中国遵守裁决变得越发的不可能。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仲裁并非真的无效。他说，裁决至少提供了机会，打开了中国与菲律宾对话的大门，没有这个案子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中国并非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无视仲裁，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试图减少裁决给他们带来的声誉和软实力的损失，但是不管中国怎么努力，中国在这方面的损失还会继续。他特别强调，大部分的仲裁结果最后多多少少是得到遵守的，美国与尼加拉瓜案是这样，俄罗斯与荷兰的案子也是这样，即便这些国家不愿承认，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了某种保全面子的做法，遵守了裁决。他认为，中国现在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这方面的行动，但是五年后甚至更晚些时候，中国可能也不得不遵守，因为现在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国。他指出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与2008年和2010年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下降了。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说，裁决结果让南中国海的礁石失去了价值，其实为未来的谈判提供了基础。他说，裁决结果实际上证实，这些岩礁啊、领土啊什么的，事实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现在重要的是，这里没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没有历史性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基础事实，构成了一种新的现状。在我看来，现在更重要的是海洋权益、捕鱼权、联合开发的资源，主权问题很复杂，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谈判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没有人是完全的失败者。他说，中国应该继续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继续发展自己，搁置争议，将主权问题留待后代解决。他说，亚洲国家不应该为了南中国海的几块礁石而影响南中国海年贸易量达50000亿美元的贸易通道。但是曼宁说，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种领导力，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这种领导力的出现。他建议东亚峰会应该担负这样的角色，在这个峰会下 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印尼、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在内的领导委员会，将东亚峰会从一个论坛变成一个真正有作用的区域组织，促成多边谈判，讨论南中国海的公共物资和渔业以及其他资源。他排除了东盟的作用，认为因为柬埔寨等国的存在，在东盟内部，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播报几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就要卸任，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正在注意到他是否在离开白宫之前再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说，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令人担忧。在解放军以夺取台湾、攻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的长期目标下，美国应该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家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觉。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此过去20年来，他加快军事建设，都是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费舍尔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就可以让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袭和协同攻击。中国也在试图中立韩国、孤立日本。这不仅是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控制。
费舍尔说，中国现在至少有1200枚以上的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湾可能不会比现在的400架多多少。因此，在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包括小布什政府已经宣布但至今仍未实现的潜艇项目。费舍尔说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我们应该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小布什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我们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括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组合能力。此外，我们也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亿美元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种将多种武器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也让北京有诸多空间来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许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伊斯兰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设备。美国有许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 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战术三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伊斯兰说，
无论我们卖给台湾或不卖给台湾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当我们冻结军售或采取捆绑式军售，它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里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何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加里亚说，
从广泛的军事术语来说，中国正在做的是要海军走出去，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亚太地区会有这些纠结不清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台湾恰恰不偏不倚的在这一切的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门户，那是在作战中打下的楔子。
加里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罗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认定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个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团体呼吁台湾政府设立一个突出台湾人主体地位的台湾和平公园和台湾慰灵碑，用来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台湾人。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教授协会表示，台湾目前的历史教育中所强调的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都是官方移植的战争历史与记忆，而不是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该协会会长张信堂说，
所以总共在二次世界大战台湾死伤非常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一个纪念碑来纪念那么多无数的台湾人死亡的一个慰灵碑。
据有关统计，日本在二战时期从台湾征用军人8万人，军属超过12万，总计20万7183人，其中大部分被派往南太平洋战场，另有23000人派往中国大陆，还有约10000人派往日本，阵亡和失踪者为53000人。台教会表示，在国民党的长期戒严统治下，台湾失去主体性，台湾人的牺牲以及遭遇的苦难被选择性遗忘。张信堂说，
其实台湾因为长期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所以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常常被抹灭或者扭曲，导致在这个土地上的台湾人不了解自己的过往，这是一个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惨痛、悲伤、被扭曲的记忆。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教授薛化元表示，台湾的历史需要以台湾这片土地作为主体。他说，
我个人认为今天台教会在这边来呼吁要求设立台湾和平公园跟台湾的慰灵碑这件事情，是正视台湾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为。
薛化元认为，在不久前刚刚被废除的微调课纲中，台湾史的脉络中刻意放大和强调了1944年和1945年在中国大陆参加和日本作战的台湾人的那段历史，而忽略了台湾岛上曾经发生过被盟军大轰炸的历史内容。 来自台湾立法院第三大政党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摇滚歌手林长佐表示，在今天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台湾，台湾的新政府有必要去正视这段历史。
你现在如果想要来去反省这段历史的话，很快就会有人这个来给你污名化。但是我相信在本土化、民主化的现代台湾，重新找回我们被遗忘的记忆，重新在一个有历史感的这个台湾人的团结，才有办法一起建构一个美好的未来。
台教会还呼吁台湾政府每年在8月15号这一天，也就是日本所说的终战纪念日、西方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举行有台湾总统出席的纪念活动。选择8月15号意在区别传统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每年9月3号以军人节的形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大陆也将9月3号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去年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海市将派统战部长赴台出席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呢，两岸民间交流是件好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是以党领政的国家，上海市政府派出统战部长沙海林赴台出席双城论坛，不令人感到意外。
统战部基本上来讲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讲对台这种所谓统一战线的推动，争取各种所谓的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嘛。所以从这角度来看，我是比较诧异的是他为什么那么明目张胆的就派统战部的人到了台湾进行交流的工作。
罗志正委员还说，如果中国摆明了就是要来台进行统战，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没有正面注意。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于8月23号在台北举行，上海市政府派出市委兼统战部长沙海林代表市长杨雄出席这项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沟通管道处于中断状态，沙海林将是近来中国赴台层级最高的官员。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520之后两岸来往几乎冻结，总要有个解冻的地方。他还说，统战在台湾是被污名化的名词，在大陆那边这两个字蛮正常的，这是双方文化上的隔阂。他还指出，免疫力强就不必怕细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是好事，不过双方中央层级的官方互动应该尽快恢复，
否则现在的很多重要的议题，包括观光的议题、农业的问题，其实都还是在停滞的阶段的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思考清楚，多少的经济交流重要的议题有待解决，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蔡英文总统正视这些问题，尽速的提出不接受九二共识，自己势必要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去处理。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四年的任期很快就过去了，人民都睁大眼睛在看，希望民进党政府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虽然台湾不喜欢统战这两个字，可是时代在变，不能只看标签，否则会忘掉实质的意义在哪里。宋楚瑜还说，他相信对岸坚持中有弹性，柯文哲市长也尊重九二共识的看法。他强调，台湾不能固步自封，放弃大陆这个好的市场。绿营台联党前往台北市政府抗议，批评双城论坛已经成为统战的平台，要求柯文哲市长取消这项活动，并禁止中国统战官员来台，否则不排除发动更激烈的抗议行动。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这项论坛的目的是增进城市的交流。台湾是民主社会，不管是何种客人来访，希望各界都能理性表达意见。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有两个城市轮流举办，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率团前往上海出席会议，今年台北担任东道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在2014年9月香港争取真普选抗争中，带头闯入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前常委罗冠聪星期一分别被判处社会服务和缓刑。此前三人在东区法院被裁定参与了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据港媒报道，现为香港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被判80个小时社会服务令。参选港岛区立法会议员的香港众志的主席罗冠聪为12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而周永康因9月即将赴英国读书无法完成社会服务令，则被判刑三个星期，缓刑一年。裁判官说，相信他们真心表达政治诉求，并非为个人利益及有意伤人。年轻人行动往往出于纯真，又可能比较激烈。如果法庭考虑到三人涉及的事件后所发生较激烈的政治事件，而判处组合刑罚，对被告并不公平。2014年的926学生重夺公民广场行动，直接触发数以万计的民众的声援和随后的长达两个多月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另一方面，50年前中国文革爆发时，当时能够拥有一台照相机并且天天拍摄的人可知少之又少，而其中能够用相机有意识地记录文革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居住在纽约、文革中在中国省级党报任摄影记者的李振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拍摄的10万张文革底片使他成为当今用相机记录那段历史的第一人。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阳光照着他在这么看，
现年76岁的摄影师李振胜以摄影记录文革闻名于世，如今李振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摄影师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是从衷心拥护文革到产生动摇，进而决心记录文革的。
负面的东西就是报纸上肯定是不见报的那个东西，我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最后的文革10年以后啊，我就按照报社发的胶卷的那个数量来计算呢，拍了那大约有10万张底片。
在当时，什么是负面的东西呢？
像在一个大批斗的大会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在体育场里批斗那个省委那个领导干部。这个同时有正面的，同时也有负面的。你那个他抹鬼脸、剃鬼头，那些就是负面的。其他摄影记者不拍的，为什么不拍呢？没用，肯定不发稿，我都把它拍了。
李振胜的数万张文革底片中，只有20张曾在中国社会气氛最为开放的1980年代末获全国性大奖。而他的文革底片价值的真正揭示，却是在文革发动37年后，他的画册《红色新闻兵》在纽约出版之后。
这个异国他乡编一本书，我原来想三五个月足够了吧？哎，我编这个书1年不行，2年也不行，3年还不行。
李贞胜1996年应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邀请访问讲学。1999年，纽约的康台科特新闻图片社开始编辑他偷带到美国的30000张文革底片。李贞胜说，该图片社负责人罗伯特·普雷吉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世界知名的图片编辑。
他把这个底片是在个透写台上一张一张拿出来，那个放大镜在那看，就那灯光透写台那种看，看了等于看了15万次，有3万张看，30000张嘛，看了5遍嘛，就这么样编得我十分的痛苦。
似乎看出了李贞胜不耐烦的普雷吉告诉他，他们是在编一本好书。
编这本书呢，是这个让那个、将来100年、200年之后还有人要读的书。后来那个英国那个菲登出版公司那个总裁啊，到纽约，他说错了。后来说100年、200年有人看的书，我们不出。我们出的书是要300年、500年之后还有人在读的。
2003年，红色新闻兵出版，使李贞胜的名字跟他罕见的文革历史照片一起名扬全球。对比自己在国际上获得的巨大荣誉，李贞胜坦诚，在国内由于他搞的不是主旋律，自很不受待见。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国际摄影节已经邀请一个国际的蓝眼睛大鼻子卷毛头的人来，我这个和中国面孔邀请个人，你是就是你有这个位置应该也不太认你啊，你请个中国人干嘛呀？我哪怕是不是个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啊，新加坡人啊，也是一个大师。
其实与李贞胜的个人名誉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的红色新闻兵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见证，已经跟其他的研究著作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因此说他500年后仍有人会读，恐怕不是自卖自夸。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了实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国近年来引进了大批的外籍教师，其中很多西方记者也纷纷来到中国教书。来中国之前，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被警告过，中国有些碰不得的政治禁区。有些人对政治闭口不谈，但是在政府严苛的意识形态控制面前，依然有人选择帮助他们的中国学生成为新闻业的最佳从业者，尽管他们对学生未来在中国从事新闻业的前景并不乐观。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Don't get thrown in jail. I don't want to have to come in.
别把自己弄进监狱里去，我可不打算去捞你啊。
艾素珊至今记得她去中国教书时，临上飞机前姐姐对她说的话。艾素珊早年留学台湾，70年代出任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2011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博士的他，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担任传媒课老师。这天，艾素珊等到天黑后，才把大约10名学生召集到一间教室。当时，教学楼里几乎空无一人。这次行动是为了观看一部被中国官方屏蔽的视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现在屏幕上。在这段偷偷拍摄的视频中，软禁中的陈光诚控诉着中国当局对他和家人的长期监视和迫害。
They were shocked and upset.
他们很震惊，也很难过。
他说，学院里的其他外教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愿碰触底线，但是他不怕提出尖锐问题。
I come from a pretty political family, you see. My mother was a director.
我来自一个政治气氛比较浓郁的家庭。我的妈妈是个导演，她有很强的是非观。我也一样，我啊，就是没有办法把黑跟白混为一谈。
有一次，艾素珊在课上讲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第四权理论。 和后来的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伯克认为媒体应该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力量。要实现这种功能，新闻界必须独立并免受政府审查。艾苏珊回忆，这番言论让他的一些中国学生感到困惑和不安，至少有一名学生到学院办公室举报了他。学院决定要派人来听他的课。他回答说，
我不在乎你们来听一两次课，但是如果你们一直来，我就辞职。
不过艾苏珊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来听他的课。他说曾经在教室里看到过几个陌生的面孔，但是他不确定他们的身份。一年合同期满后，艾苏珊被学校辞退了。六四25周年纪念日前，杰夫·绍斯将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坦克人的照片。绍斯是美国维吉尼亚州邦联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社交媒体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三天后，他的微信账户被封了。他的学生中只有一个女生问：“老师，你为什么把头像换成了一个坦克？”
He said, "No, you know."I'm not a tank. I'm the, you know, my.
我不是坦克，我的头像是在那个站在坦克前面的人。
2014年，绍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获得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到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教新闻课。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交流计划，每年大约有500名美国学者被派往全世界近130个国家任教。而每一位去中国的老师临行前都会得到项目工作人员的一些忠告。
他们笼统地把它称为三 T： 西藏、 Tibet、 天安门和台湾。
绍斯表示他理解工作人员的用心，但是这些原则应用到新闻课教学上很有难度。来到中国后，绍斯发现尽管危机解密在中国是敏感词，但是有一个危机解密的镜像网站竟然意外地成了中国防火墙的漏网之鱼。于是一个通过挖掘危机解密探究八九天安门事件的项目被植入课堂中。1989年5月21日晚，天安门广场上有多少学生？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利用刚刚学到的深网搜索技巧找寻这类问题的答案。起初他们并不清楚这些问题指向何方，但是当答案一个个浮现出来，一幅天安门事件的图景被慢慢拼凑完成。绍斯知道这些教学内容都触碰了所谓的政治红线，但是他说
But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the truth. I want students to know that as a journalist,
记者的首要职责是探究真相，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路障，作为记者有责任想办法合法的绕过这些路障，尽可能多的获取不同角度的信息，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接近真相。
同为富布莱特学者的美国媒体人葛林莫特2008年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他清楚地记得常务副院长李希光对他说，在这里关起门来什么都可以谈，包括西藏、天安门和台湾。学生的报道没有禁区，但是在公开场合还是要谨言慎行。莫特给本科生讲授的教材是《新闻要素》，这是一本被美国大学新闻学院广泛采用的教材，梳理了新闻从业者遵守的十大核心原则。比如，新闻工作首先必须要做到对真相负责，新闻工作必须忠于公民，新闻必须成为权力的独立监督者。莫特说，他在中国教授这些新闻原则时，和在其他世界任何地方授课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知道，这不等于学生们将来在职场上能运用这些标准。我时常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事的新闻工作和我教给他们的原则是对立的。莫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他看来，年轻的中国记者们前景暗淡，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没有充分的法律保护，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组织的协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校燃起的新闻理想或 获得的专业素养在中国的新闻界无处安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和湿度在升高，有学者预测70年后适合举办奥运的城市可能会屈指可数。下面是国府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正在进行的里约奥运会，海水污染和寨卡病毒的阴影威胁选手的健康和安全。回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是当时关注的议题。美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公共卫生专业的教授科克·史密斯等人在历史悠久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最新一期，根据一项关于气候变化的大型研究，就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气候变化、健康与户外活动的关系发表评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和湿度上升，可能会为未来的奥运带来危机。史密斯表示，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只是海平面上升，也会威胁到未来的奥运会。研究人员运用两个气候模式来预测未来100年气候如何上升，把结果应用在目前决定奥运主办城市的安全程序上。研究聚焦在全球人口 90% 居住的北半球，学者只考虑人口60万以上的城市，这是奥运主办城市的必要条件之一。高于海平面一英里的城市也不予考虑，因为会带来特殊挑战。任何有 10% 临时取消马拉松比赛的可能性的城市也不成为合格的候选城市。这个 10% 的条件是目前用来衡量冬奥会可能地点的评估标准之一。申奥城市如果可能下雪不足或气温不够低，获选的机会将会因此降低。学者发现，到公元2085年，北半球除了西欧以外的地区，只有八个城市的气温适合举行夏季奥运会，美国只有旧金山一个城市合格。研究人员发现，伊斯坦布尔、马德里、罗马、巴黎和布达佩斯这些一度还在竞争2020年或2024年奥运会的城市，到2085年都将不再适合主办奥运。已经获选主办2020年奥运的东京，60多年后也将因为气温太高而无法确保运动员的安全。根据报告发现，西欧以外的543个城市里只有8个合乎低危险标准，包括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拉脱维亚的里加、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和蒙古的乌兰巴托等。在北美洲，适合的城市只有三个，分别是美国的旧金山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与温哥华。拉丁美洲和非洲届时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适合举办奥运。西欧到2085年还有25个城市合乎标准。如果这个研究的预测正确，到22世纪，北半球只有四个城市还在合格的候选名单上，他们是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以及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尽管这些发现都是预测遥远的未来，当前的运动员在户外竞赛的安全问题已经值得关切。在2007年10月，芝加哥马拉松赛成百的选手因为高温而需要医护，比赛因此中途叫停。今年，美国奥运会在洛杉矶选拔马拉松选手，30%的候选选手因为气温高而半途而废。如果这个预测将来的报告成真，是否要把奥运会改为室内举行，或者取消像马拉松之类不适合在高温环境举行的项目？这些解决方案都将改变奥运的形象和精神，需要慎重的考量。史密斯教授表示，气候变化将迫使我们改变成规，包括让孩子在户外踢足球或者到外面跑步。这个世界在巨变当中，如果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因为气候变化而需要保护，那么其他的人该怎么办？参与撰写这个评论的学者专家还有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公共卫生教授约翰·巴尔米斯、奥克兰大学的阿里斯泰尔·伍德沃德以及伯克利加大运动员的医生辛蒂·张，他也是2012年伦敦奥运美国队的首席医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